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。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，是记在诗篇的第七篇，我们只看后面的八到十七节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。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，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他的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可能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。确实，圣经里面说了，神就是爱，神的爱就在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里面达到了顶峰，向我们显现出来。我们会如果接触到其他的教会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听到不少人，他们会讲神的爱，讲神如何如何爱人。但是很遗憾，有不少的人，他们虽然讲神的爱，却不愿意去讲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。这些事好像太可怕了，人不爱听，听得不舒服。但是爱是圣经的话，审判地狱也是圣经的话。如果没有神的公义审判，那么神的爱就会成为孤零零的口号。如果没有审判，没有地狱，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像就无关紧要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。神绝不只是一个好好先生，罪人绝不可能在那种无原则的爱，在那样的关照之下随意的犯罪。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，如果罪人不回头，那么神的审判随时可能会临到他，到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回头了，地狱是永远的。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，这是大卫的诗篇，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出发来看地狱的存在，地狱存在的原因，地狱的特点，以及我们如何来逃脱地狱。好，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。阿们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地狱的存在，是圣经明明的说的，圣经非常的明确。确实地狱这个概念人很不喜欢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这个是事实，是真的。如果你相信神的爱，因为圣经说了神就是爱，那么你也应该相信神按公义审判万民，他向众民施行审判，他会把义人和恶人区分开，恶人会受刑罚。这是圣经里说的。这里的经文说，神的刀磨快，他的弓上弦，预备了杀人的器械。这是闹着玩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就是要刑罚恶人，就是要给罪应有的惩罚。他既然审判众民，他必然有他审判的原则，那就是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神按着人的公义，人的义，按着人心中的纯正来审判他，来判断他。他坚立义人，却要刑罚恶人。义人和恶人是有区别的，一定会有不同的待遇，要不然审判有什么意义呢？好人坏人在审判里面都不区分的话，那个审判还能称为审判吗？那还叫什么判断呢？所以天堂和地狱必定是真实存在的。神不可能是一个好好先生，说他只爱，但是从来不惩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其实圣经里面关于地狱的经文非常多，荷尔文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不是很好，因为 很多旧约里面我们看很多地方把地狱翻译成阴间，同时有些地方的坟墓它也翻译成阴间，这可能会带来不少的误解。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，阴间和地狱是不同的概念。阴间只是一个就是人死了之后他去的地方，而地狱是恶人受罚的地方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。但是圣经里面的地狱可不只是说死人待在那里，而是说罪人承受刑罚的地方。圣经里面除了直接提到地狱这个词的经文之外，还有其他很多的说法也是在说地狱。比如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说的无底坑、硫磺的火湖，指的都是没有得救的罪人最终的去处，就是地狱。马可福音中主耶稣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我们看英文的话，这里定罪是 be damned， 也就是被咒诅、刑罚、下地狱。然后地狱也经常被称为火、火炉、永火。当主耶稣讲那个稗子的比喻时，就说稗子会被丢在火里，又说世界的末了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恶人会被分别出来丢进火炉里面。主耶稣的比喻中也把地狱说成是外边的黑暗，还有说成是监牢。如果我们真的去找的话，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地狱的经文实在太多了。所以只要我们承认圣经是神的话，那么地狱的存在是没有办法否认的。那么地狱是什么样的呢？世上没有人去过，去过的人也不可能再回来。圣经里面提到地狱的经文虽然很多，但是具体的描述非常的少。圣经并不像那些异教的经典那样去描绘什么十八层地狱、下油锅那等等，那些东西明显是人按着人间的刑罚想象出来的。真正的地狱一定比人能够想象的要更加的可怕。我想圣经正是因此才没有具体去描述地狱的样子，毕竟我们的想象有限，根本无法去理解那刑罚有多么的严厉可怕。但是虽然我们可能难以明白地狱具体的样子，但圣经还是给了一些线索，从中我们可以稍微看到地狱的一些特点。刚才我们提了一下地狱中圣经中关于地狱的不同说法，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这些说法，了解一下有些特点。第一，圣经说了地狱是火、火炉。新约中的很多地方，地狱一个词，那个词原文是指新嫩子谷，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外一处焚烧垃圾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本来是异教用来做他们的邪恶仪式的地方，后来成了垃圾堆，焚烧垃圾，但那里火一直都在燃烧，同时因为垃圾堆嘛，有些没有烧的地方呢就会长着各样的虫，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来说，又用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用这样的说法来稍微让人了解一下地狱。而启示录直接说那是火湖，总而言之是非常火烫的地方。烫伤有多痛苦，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经历过，应该知道。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里面，那个财主说，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既然地狱是火，那么必定是极度的痛苦，不会是度假。地狱是人受刑的地方，不是说死后去，不是说我们所说那个中国所说的阴间，死人死了就去那里，不是，没有这么容易。地狱是一个受刑的地方，不是阴间，不是死后的去处。好，第二点我们来看，圣经也把地狱说成是黑暗。马太福音里面有个比喻中，主耶稣说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黑暗，犹大书里面说地狱是墨黑的幽暗。起初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但是在地狱里面享受不到神创造的光了。神所造的一切美好都跟地狱绝缘。地狱里的人，他想得到一滴水来凉凉他的舌头都是不可能的，那是完全的黑暗，得不到神创造的任何好处。第三，我们看地狱也是从神的面前被驱逐。刚才我们引用了马太福音的22章13节里面说，下地狱的人是被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，是外边，跟神所在的地方隔离，不是在同一处。神对罪人宣告的判决就是说，离开我去吧。地狱里面人再也享受不到从神那来的一切，他不可能跟神相交，不可能再去求神了。神对下地狱的人判决是离开我，就是永远的抛弃他们。我们知道我们还活着，就是神在保守我们，他没有任凭我们遭遇灾祸，没有任凭魔鬼来捉弄我们，来害我们。但是在地狱里面，罪人已经被神赶走了，离开我去吧，他享受不到一点点神的保守了，他不再是神所看顾的。好，第四，我们看圣经也用监牢来比喻地狱。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，里面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监狱是把人关起来，不是一个公园，不是你玩乐的地方，是把你囚禁在里面，那是关犯人的地方，关在里面是出不来的，刑期满之前是出不来的，但是很遗憾，在地狱的刑期那是无限，那是永远。所以地狱的人就是跟无期徒刑的人一样，他不可能出来，他没有逃脱的希望。地狱是永远的，启示录说地狱是一个无底坑，下地狱的人是掉进坑里，但是那个坑不是一般的坑，那是无底坑。我们如果玩过过山车的，我们知道失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的感觉，而无底坑呢，永远没有底，就永远因为你不会掉落到底，意味着你的恐慌永远不会结束，也意味着你在里面的刑罚是永远的。其实圣经有很多地方说地狱就是永火，有说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很多地方说地狱是永久的，永恒的，地狱的痛苦没有尽头，刑期没有结束的时候。我们也看地狱也绝不是说人的身体灵魂都没了，在里面毁灭了就没有了，消失了，不是的。财主在地狱里说的是，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启示录更是说，死人将会复活受审判，死后不是一了百了，死后人要么去天堂，要么去地狱。如果去了地狱，那是真实的痛苦，是人在那里持续存在，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是神创造出来执行刑罚的地方。在末日审判之前，灵魂在地狱里面，末日到来，地狱会把人的灵魂交出来，跟他们的身体结合。像但以理书里面说的，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这些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，就是地狱交出来，他们要复活。按主耶稣说的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些地狱里面的是作恶的，作恶的他们要复活被定罪，就是受刑罚。被定罪之人，他们会和地狱一起丢进火湖里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最后我们看地狱里面的人，他可以
看到天堂的人。财主在地狱里面，他远远的看见拉萨路。对于地狱里面的来说，这一点肯定加重了他心里面的痛苦，他会后悔，但是那时候后悔没有用啊。好，我们已经说了地狱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证明。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地狱的存在呢？可能有人会问，神不是慈爱怜悯的神吗？是良善的神吗？他为什么非得用地狱来惩罚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我们看这里经文说，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，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受审判。我们看十一节那里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如果看英文的话其实是 God judge the righteous， 就是审判义人，义人要受审判，当然恶人也一样。如果不审判的话，你怎么能区分出义人和恶人呢？你审判才能定谁无罪谁有罪嘛，谁受什么样的刑罚。义人的判决是天堂，恶人的判决是地狱。那么神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，来区分义人和恶人？诗人在这里求神说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显然神的审判是按着公义，这里的公义 righteousness， 另一种说法就直接说是义。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平常中文所说的那种公平公正的那个样的意思，而是义人那个义，义人的义。之前我们说了，如果审判对所有人都没有区别，那么就是荒谬的。神不可能荒谬，他按着公义来审判人，公义就是他的标准。义人之所以是义人，是因为他有义，有 righteousness 这个东西，或者就是说公义，而恶人是没有的，没有义，所以按照神的审判，他要受地狱之苦。神喜爱公义，所以义人会有天堂，恶人他没有神所喜爱的公义，他自然会受刑罚。可能有人看到神天天对恶人发怒，就认为地狱仅仅是因为神发怒的原因，但是怒气是会消退的。我们没有哪个人说他会一直发怒，他怒气总会有消减消退的时候。而圣经直接说了，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神的怒气转眼之间。所以神创造地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发怒，如果他仅仅凭怒气他就惩罚决定惩罚人，那么他跟属血气的人有多大区别呢？只有我们人才会凭着怒气做决定，神不会这样。之所以他有地狱，是因为他的公义，因为他喜爱公义，因为他凭公义审判，因此必须有一个地方给那些缺乏公义的人，就是罪人，让他们接受惩罚。为什么地狱是永远的地狱呢？因为神喜爱公义，而罪和义是相反的，有罪就没有义，罪是无限的邪恶，是干犯那位无限的神。我们对无限的神是怀着无限的责任的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也是属他的，但是所以我们对他有着无限的义务，我们应该顺服他，应该侍奉他。如果违背了，你就是违反了这个无限的义务，所以罪受到的刑罚应该是无限的。显然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有限的人怎么去受无限的刑罚？那只能是永永远远。其实圣经说了，神并不是以受造物的痛苦为乐。我们知道有些恶人他们会看到别人痛苦他们会高兴，但是神绝不会这样。他的本性是良善，他是慈爱怜悯。神在圣经里面多次说了，他并不喜悦惩罚恶人。已经结束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彼得说，主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地狱的痛苦并不是说神以此为乐， 而是说按他的公义，地狱必须存在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神永远的惩罚罪人，这个并不公义。这样的人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公义标准是什么。神他就是善，他就是义。神的公义就是符合良善，义人就是有神的义，这义是合乎神的良善。你说神永远刑罚罪人不公义，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符合神的公义。我们看监狱里面有很多人，他们会说法官的审判不公正，他们都会淡化自己的罪行，然后夸大法律的严厉，但是法律就是法律，不管犯人怎么看，法官只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据法律来判刑。同样，神是按照他自己公义的标准来审判人，按照他的标准，罪人就该下地狱。而我们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作为得救的人，我们会像这首诗篇的作者大卫一样，因为神惩罚恶人，我们会赞美神的公义，我们会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那么既然地狱是来自神的公义，那请想一想地狱有多么可怕，那是违背神的公义理所当然的结局。如果地狱仅仅是因为神发怒的缘故，那还好一点，毕竟连罪人发怒都不会说一直持续，何况是慈爱怜悯的神呢？但是地狱不仅仅是因为神发怒了呀，否则的话神看着人在地狱里面受苦，他一定有些怜悯。但是地狱是因为公义，那么只要神还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地狱的火就不可能熄灭。就像诗篇十一篇里面说的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。地狱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神的公义。好，我们已经讲了地狱是真实的，是因为神的公义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地狱的刑罚其实会突然的到来。经文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臂上弦，预备妥当了，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给恶人的。那么刀什么时候砍下来，火箭什么时候射来，有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突然，但是那个时候就太晚了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最后的审判，那日子会像贼一样到来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。而圣经中神施行审判的例子就是这样的，突然来临。我们看最早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那么多人他们有机会悔改进入方舟，躲过神的刑罚，但是他们不在乎神的福音，他们把方舟当作嬉戏把戏，根本不在乎挪亚在做什么，他们照常吃喝嫁娶，过着他们的日子。最后洪水来，他们全部被毁灭，下入地狱中。当神刑罚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那里的人也是，他们想都想不到，甚至罗德的女婿，在罗德去告诉他们神要毁灭这座城市，这个时候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认为罗德在说的是戏言，他们想都想不到怎么会有刑罚突然来临，他们平常日子过得好着呢。但是那是天上降下来的火，是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刑罚突然的到来。没有逃出来的人，他们在地狱里面直到现在。而我们看自己身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。有人晚上睡觉，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。有人出去旅游，却再也回不了家。有人他雄心勃勃的，他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要去这里那里，但是疾病突然的到来，他的那些计划全部都落空，他很快就死掉了。所以 朋友们，你们不要以为地狱离你很远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而死什么时候到来，谁知道呢？那日子如同贼一样，没有人知道，都是突然到来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死后就要下地狱，那么你今生忙碌的一切，你奋斗的一切有什么用呢？当你知道自己得了绝症的时候，你还有心思去雄心勃勃的干事业吗？当你死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发现你在神面前受审判，你必须为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向神交账。既然你有那么多得罪神的事，就是犯罪干犯神的公义，那么你必定在地狱里面，在那永远的地狱里面，在无底坑里面，在火湖里面永远的痛苦。人若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？我们都该去想一想，我们所把一辈子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拿去追寻的东西，追寻的那些事，有什么真实的价值？当死亡就要临到你的时候，那些事情还值不值得你留念？好，我们讲了那么多，我们讲了地狱是真实的，地狱是因为神的公义，也讲了神的审判会突然临到，人突然死去，罪人他就会下地狱了。那么我们如何逃脱呢？经文说，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，耶和华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，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。神必定施行审判，而审判的时候，义人必定站得稳。他里面有义，他心中有纯正，这样的人有神做他的盾牌来拯救他。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义人呢？圣经说了，其他经文说了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但是没有义人啊，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寻求神的。我们都是在亚当里生的，亚当堕落了，我们也一起堕落了。我们里面就喜欢犯罪，我们一生犯了那么多的罪，实在是违反了神的公义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我们自己哪里有公义呢？我们里面都是罪，我们心里面哪里有纯正有正直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像这个诗人一样说，神啊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呢？毕竟神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的，我们没有任意一样罪能够逃脱神的眼睛，我们心里每一个作恶的念头，邪恶的动机都看在他眼里，都惹他愤恨，是逃不掉的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，我们没有义，没有神，没有公义，我们也心里面也没有纯正，那我们还去说这样的话去求神的话，神是不会受我们骗的，我们怎样他都知道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凭自己只能是罪人，不可能有公义。但是经文也说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。得救的关键是神做我们的盾牌。当刀砍过来，火箭飞过来时，有神自己做我们的盾牌。我们确实没有公义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神的律法，从而去合乎神的公义。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义，却可以得到神的义。我没有自己的公义，可以得到神的公义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对于信徒来说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，他就是旧约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关于人的义，我们看旧约里面摩西这样说的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。但是这样的义我们没有办法实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可能靠行为称义，因为我们违背了律法，违背了一条就是违背了整个律法，我们不可能有神的义。所以慈爱怜悯的神知道我们的样子，所以他应许会有大卫公义的苗裔兴起，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 这个应许就是由耶稣基督来实现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。他已经应许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功效就作用在他身上，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义，神的公义就归算给他，他就有了公义，从而在神看来，他不再是罪人，而是义人。耶稣基督是他的盾牌，帮他抵挡一切的刀剑，这是神所命定的。就如同地狱是按着神的公义，同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按神的公义，按神的公义罪人必定下地狱，同样按照神的公义信耶稣基督的人必然得救，因为耶稣完成的救恩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，而且神邀请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救恩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，他说了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神是不可能撒谎的，天底下有且只有这一条得救的路，只有这一种办法能够让没有公义的罪人有了神的公义。罪人得救是他凭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却是救主已经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已经看到自己是罪人，看到自己罪人的地位，你在为自己的灵魂担忧，那么请你赶紧逃离，你不要逃避，你不要用人发明的方法来安抚自己不安的良心，请你好好的看一下，没有耶稣基督的罪人必然会有的结局，也请你好好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位救主，他能够拯救，他也愿意拯救。在十二十三节，这是警告的话，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刀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，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这是警告的话，很可怕是吧？但是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啊，若有人不回头，不回头的人，不悔改的人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结局，但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只要你回头回转，那么这一切不会针对你，神的刀，他的火箭，他杀人的器械不会针对你，只要你回转回头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神他并不以人受苦为乐，他屡次说了，他喜悦人悔改得救。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摆在你的面前，就是让你来相信他，只要相信他，放心的把你得救的事情全权的交给这位救主来处理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得救很简单，只要你信耶稣基督，神就做你的盾牌。现在他还在邀请你，他没有把你取去，没有把你带走，而是让你继续的听到福音，他就是在给你机会，希望你回头。圣经的原则是回转就得医治，你只要把自己交托给救主耶稣，由他来拯救你，就是已经回转的人，他让你成为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回转 be converted 被神重生，重生得救，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的义就归算给你，你就有了神的公义，你就可以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，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了，耶稣基督的义，他的公义就归算给你，那就成为你的义了，耶和华我们的义，那属于你的了，你可以说指着耶稣基督的所完成的公义，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求神，主啊，求你按这个来审判我，来判断我，并且神的拯救他不是说只解决你犯罪的结果，解决你罪该受的惩罚而已，他还直接的改变你这个人，让你这个人成为新造，从而你的心中有纯正，你心里会正直，他会改变你，让一个恶人变成义人，变成神所喜悦的人，变成跟神一条心，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的人。你只要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，你就是回转的人，已经就是他新造的人。 但是很遗憾，我想今天听到的人里面恐怕还有不少并没有看到自己罪人的，自己是罪人，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拯救。自然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对地狱可能就无动于衷了，你不会在乎。但是你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跟你无关。经文后面说，试探恶人因奸恶而娶老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你不在乎，但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在人间的所作所为都会落到你自己的头上。你的每一样罪在审判的时候都会成为你的罪证，让你无可推诿的下地狱。你在世上你做的那些毒害的事、虚假、陷阱，都必定加重你所受的刑罚。罗德的女婿以为罗德在说戏言，在说的笑，但是天火就不落在他身上了吗？他不当回事儿，神的审判照样到来。同样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说着玩，我说的是戏言，是说虚构的寓言故事，是神话传说，那么将来神的刀和火箭，他杀人的器械照样会落到你身上，不管你信不信。我已经警告你们，那么将来你受审判，你被判决下地狱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怪我。所以请你们来好好看一看，我们所说的地狱，我们所说的罪和义，只要你真的看到圣经把你的情况都说出来了，看到你就是圣经所描述的罪人，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迫切的寻求神的拯救。你会寻求得到神的义，因为你自己实在一点义都没有。如果按照行为的话，按照摩西的标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义，你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义，你必须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这种方法来拥有耶稣基督的义，让他成为耶和华你的义。所以愿你我都得到那上好的福分，我们能够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，而不是说像上一句的经文一样，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唯愿我们都警醒，唯愿我们都去确保自己在耶稣基督那里有份，耶稣基督属于我们，我们有耶稣的义，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逃脱地狱，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天堂。我们在地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唯愿我们都得到这样的福分，我们一起来求主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聚会到此结束，好，再见。